不好意思，我再调一下，然后有点乱了啊。啊，那现在那好，然后今天给大家准备平安。啊、好，我们低头闭目，我们先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啊，保守带领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享真正的自由，得享真正的安息。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为你带给我们真正的释放，因为你说把劳苦担重担的，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啊，主你复活的圣日当中，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仰望你，帮主帮助带领我们今天啊，我们整场的敬拜啊，我们的崇拜都放在主的手中，盼望主特别的恩待讲台上的信息，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得安慰、得造就、得盼望、得鼓励。我们谢谢你啊，求主能够托起你我的仆人，能够帮助带领他传讲合适的信息。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弟兄姐妹哈，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啊医好守哭之人的啊神迹，医好守哭之人的神迹。我们一直在学习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个一系列的神迹啊，那我们就啊一个个来看哈。我们今天学习的题目叫医好守哭之人的神迹，经文呢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好，那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哈，那就是先救赎的这个故事。那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哈，因为当啊比如说啊谈恋爱的啊一对男女啊，或者是已经结为夫妇的啊一对啊年轻夫妇哈，那当这个女方问男方的话啊，说如果我和你的妈妈同时掉进了河里面，那就问这个男生哈，那就说你会先救谁啊，你是先救我还是先救你妈妈。那有人说这个啊对男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这个先救谁那可能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了，因为先救谁呢，后边那个人可能就啊得罪了后边那个人。那我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可能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段子啊，那有人说诶很好回答哈，那就说谁离我近我就先救谁啊，等等等等有很多。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就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临到我们身上，有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觉得很困难，哎，我到底该怎么做呢啊，就像我们主耶稣当年在世上一样，弟兄姐妹，在我们看的这书经文当中，还有啊在特别是四卷福音书当中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常常呢会有一些人在他的身边的文士或者法利赛人，他们常常会要找耶稣的麻烦，找耶稣的把柄啊，会问耶稣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啊。但感谢主，主耶稣常常用各样的方式去化解啊这样别人对他的一个啊这个一个啊一个计谋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啊，主耶稣常常也会把问题有的时候会反抛给问他的人，然后呢你们说怎么样。那当别人会讲不出来的时候呢啊，主耶稣就说啊，那我也不告诉你，是不是。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摆在我们的啊生活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行这个医好守护之人的神迹。我们看到呢他是在安息日所行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我统计一下一共有七件神迹。那我们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呢，耶稣在安息日，大家特别留意啊，今天要学习一个叫安息日啊，安息日所行的神迹。那第一个呢是在加百农会堂赶逐污鬼啊，那第二呢是啊医好彼得的岳母，也是在安息日做的。第三呢是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医好这个手枯干的这个人。第四呢是医好那个驼背的女人。那第五呢是医好患水骨的人。第六是在啊医好那个在第四大池边患病38年的那个人。 第六和第七哈，那第七呢正好生在瞎眼的人，六和七呢我们此前我们都一起都学习过哈。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这就是呢耶稣在安息日所行的神迹。当耶稣在这天行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这些人他们众人就是很多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借此要找耶稣的把柄和麻烦，要控告他。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等一下我会一起来学习哈。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的这个大纲呢，我就分两点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等一下我们要执行会的改选。那我们看第一点呢是认识安息日，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看到安息日这三个字哈。但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哎，我们就跳过了。但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我们今天当如何的去看待安息日？当时在安息日，耶稣为什么行这个神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又为什么要在这一天找耶稣的麻烦啊？那第二点呢，就是枯守和复原，第五节到第六节啊。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呢。我列的题目叫认识安息日。当耶稣所行这个神迹，我们看地点呢是在犹太人的一个会堂里面。那时间呢就是安息日。那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词哈。那安息日呢是犹太人每七天他们要守的这个日子。那么按照犹太人的日历呢，他们安息日呢算起来是从周五晚上日落那晚上六点哈到星期六的日落。六点哈，那这个就是称之为安息日。那安息日的起源呢，最早呢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当神创造万物都造齐了之后，到第七天呢所造的工就已经完毕了，所以第七天他就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所以神赐福给第七日，那定为圣日，在这日呢神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那这个可以说是安息日最早的这个一个来历啊。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后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们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然后呢安息日就成为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他百姓的这个律法的时候是怎么记载的呢？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记载的说这已经是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啊，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劳碌做你的工啊，第七日呢要守着安息日。那这是怎么样呢？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啊，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什么工都不可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要纪念神的创造，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十诫的让人守安息日的一个原因。那在生命记当中呢也记载着这个十诫，当时提到说要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你们纪念在埃及地你们也做过奴仆啊，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们从那地领出来，所以你要守安息日。这是从最开始神的创造啊，到后来安息日成为一个律法。所以这个定位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然后全家的奴仆和牲畜比如说客寄居的等等啊，都要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发现等下我们看到在安息日呢有一些工是可以做的啊，但有些工呢是就是说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但这里更侧重讲的是只是在生财方面的工作啊，就是仅指日常维生的那种职业的活动。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有六点啊，那这里说啊耕种收割啊，这不都是不可以的哈。然后举炊烤蒸烤啊，然后生火那拾取柴枝，然后担重担，然后做买卖经商，这些怎么样在安息日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哈，比如说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在出埃及走旷野道路的时候，大家还记得神让他们出去拾取玛纳。那他们怎么拾取呢？每一天就拾取每一天的分量啊。那 你收取多了，那这个第二天就腐烂了，那就烂了就没办法吃了。但是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想到哈，当第七天守安息日的时候，那他们吃什么呢？啊，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哈，那怎么样呢？他们在第六天那天就拾取双份的，然后到第七天呢怎么样？就不用出去去拾取玛纳了。那到第七天，你第六天拾取的玛纳，到第七天这个玛纳怎么样？还不会坏。弟兄姐妹，这是很奇妙的。你平常时候你说我，我说我第一天我去拾取双份的，我第二天我就不用去拾取了，太辛苦了。第二天这个玛纳可能就坏了。但第六天你拾取双份，到第七天你就不用去拾取了，玛纳也不会坏，你可以有食物吃。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会发现啊，神借着摩西颁布安息日这个条例，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去好好的去遵守哈、啊。以至于他们到第七天的时候怎么样，还是有人去出去看看还是有没有，结果出去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你就读起来就觉得很好笑是不是。好，那么耶稣当年行这个神迹，包括在第三章啊开前面啊第二章结束，耶稣重点要告诉传递一个信息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在那个时代当中，守安息日已经被成一个被歪曲，甚至到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程度。安息日的条例变得比百姓的需要更为重要，所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本神赐给人的安息日是让人在律法当中看到神的恩典享受神所赐给人的那份安息，但是呢，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真正领会安息日的这个真正的意思，以至于说他们加了很多条例，成为对人的一种束缚。我看到一个事情说，当时他们把这个条例，他们这个扭曲到什么地方呢？记载的说有个故事，或者一个笑话，他说当一个犹太人拉比当他晕倒的时候，那他们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来。当救护车来了的时候呢，这个拉比呢怎么样，就醒了那就不用去医院，不用坐这个救护车了，因为当天是安息日啊。所以当他醒了之后呢，他们就对那个司机严格规定说，因为今天是安息日，所以今天你不能开车那你就只能走路回到你开车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把这个已经定成一个对人的一个束缚，把看重安息日过于看重人的一个需要。所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为了这件事情，耶稣跟法利赛人，我们发现他们有多次的冲突。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安息日今天我们看到的耶稣这个神迹，是耶稣治好这个枯干手的一只人一只手枯干的这个人。所以安息日可行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可以行割礼，那可以换陈设饼，可以吃玛纳，然后可以拯救生命，可以医病赶鬼，这是可行的，是我们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的。好，那安息日的意义呢，是为了纪念创造和救赎的恩典，要亲近神，然后向神献上感恩。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意义是创造和救赎，神的创造，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个恩典，然后呢，当人来亲近神的时候，向神献上感恩。那有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每个主日是不是就等于旧约的安息日呢？我们每个主日是不是就等于旧约的安息日呢？其实我们看时间呢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晚上。那我们现在主日呢是怎么样呢？是星期天，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星期天聚会呢？因为主日星期天呢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们一同的感恩。那守主日是我们是教会和我们基督徒所当尽的本分。那有人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周六过安息日，我们就周五晚上和星期六这样过。所以我们要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的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弟兄姐妹很重要了，基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享受是真正的安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天我们都是安息日。所以有人不赞同把星期天啊定为说就像等同于那像旧约的安息日啊。当然了，每个人的领受可能不太一样，但我们明白安息日和主日的关系，也让我们明白说，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啊，是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享受的是真正的安息。而星期天我们是纪念主耶稣的复活，不管安息日也好或者主日也好，我们在主面前所当献上的都是一颗感恩的心，都是来亲近神享受他里面的安息啊。所以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面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一定要明白说，旧约里的安息日跟我们新约里面的主日的一些区别和一些联系。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啊，说我们星期天啊，一起敬拜神啊，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啊？我们有没有一颗啊，愿意亲近神的心？有没有想到神的创造和神对我们的救赎的这个恩典？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享受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真正的平安。所以盼望主来帮助带领我们啊，让我们在啊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啊寻求亲近耶稣，享受他里面的安息啊。好，那这是呢我们对安息日的一个认识。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主耶稣啊在会堂里面看见这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他们要控告耶稣啊，就是在安息日医病不可以医病啊。所以那耶稣呢也行了这个神迹，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那第二点呢是枯手得复原啊。我们说手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手对啊，我们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用手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人的手他枯干了啊，用啊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肌肉萎缩哈。那这患这种病呢，那这个手呢它就失去了正常的功能，它就没有什么用了，不能拿什么东西了，就是枯干了。那相对来说呢它有可能就啊成为一个累赘了哈，那因为不能去做一些事情。好，弟兄姐妹，那我们看在圣经里面呢根据犹太人的条例指出呢，在安息日可以治病的是一些紧急性的重病啊，突发性的类似，比如说像心脏病啊等等那些病。那如果是这种枯干一只手，它不是一天就枯干了，对吧？那这种呢，他们觉得是不可以在安息日去医治的啊，所以他们却在就在这时候来找耶稣的麻烦。那耶稣呢，却伸出手来啊，却叫他伸出手来医好他。所以法利赛人呢，我们看到他们啊，不懂得上帝那个连续的心，他只说我要维护律法的正义，其实呢，在啊，神的眼中他们是全然错了。在圣经里面呢，弟兄姐妹记载着啊两个啊枯干手的人。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啊耶稣在会堂里面见到了这个人。那么第二个人是谁呢？啊，就是以色列的分为南北国之后，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啊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我们看他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哈，那设立金牛犊啊，在丘坛建殿啊，立凡民为祭司，然后私设节期。那么我们看到当时啊，这个先知去告诉他，向他宣告说啊，那个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个预言说你这个坛必破裂，坛上的灰也必清扫，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所以当这个耶罗波安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啊，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就把这个神人要拿住哈。那当他向这个啊神人所伸的去伸手的时候，那个所伸的手怎么样呢？就枯干了啊，不能弯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也撒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后来啊，他啊做这个事情，他手枯干了，他怎么样？他才惧怕神，所以他求神人医治他的手，神人就祈祷耶和华。那王的手呢就得到了复原啊，和平常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医治这个病人，那 他并没有求耶稣的医治哈。所以我们看，我们一起来学耶稣的神迹，就会发现，哎，很特别哈，每个神迹都不同啊。那他没有求耶稣的医治，没有说耶稣啊，你来医治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但是耶稣医治了他，但是医治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说，他虽然没有求耶稣医治，但是呢，当主耶稣对他讲话的时候，比如说第三节说，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那他就起来了哈，那他也听啊，顺从耶稣的话。那么以至于说到后来哈，当耶稣问他们众人说：“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可以呢？”他们都不作声哈，他们都不敢回答。后来耶稣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弟兄姐妹，这个人有没有伸手呢？你会发现说，他就把手一伸啊，手就复了原。哎，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哎，这个事情很简单嘛，伸手就复原哈，何等样的恩典！但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其实发现并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耶稣只有一个人哈，最多可能也跟着几个门徒，或者是没有门徒，或者他自己啊。那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很有地位的一个宗教团体。当他们要控告耶稣、找耶稣麻烦的时候，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耶稣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呢，这个枯干一只手的人，他却顺从、听从耶稣的话。耶稣说：“起来，站在当中。”你想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仿佛就像你站队伍一样。那你站的话，你敢不敢听耶稣的话？你听耶稣的话，可能就面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些。他们的逼迫，或者他们的给你出的一些难题哈，在这个人选择说听耶稣的话，顺从主的话。当他把手伸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想伸手干什么呢？这个人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单单的顺从听从耶稣的话，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我们都相信主耶稣他有绝对的能力，当这个人他不伸手，就手站在那边，耶稣讲一句话。甚至耶稣不说话啊，都可以让他的手复原。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让枯干一只手的人可以去顺服他的话啊，可以使他的疾病得到医治。同时呢，也给文士和法利赛人看到说，哎，虽然在安息日，但耶稣却行了这个神迹。其实最重要的是，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他还医治这个枯干手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耶稣的这一份医治的爱，这一份超越的爱。耶稣对病人的关怀，他付出了代价。因为当时不是很多人都拥护耶稣，说耶稣医治他吧，而是这些人在想去找耶稣的麻烦。因此呢，这个人被医治，那我们相信主耶稣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正在找他的把柄。弟兄姐妹，今天耶稣为我们不单医治我们肉体，主耶稣也为我们的灵魂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像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今天给我们也看到，他医治这一个枯干手的这个人，那他也付上代价去关怀他啊，去医治他。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去关怀一个人，去爱一个人啊，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的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是却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耶稣也为我们付出了这种超越的爱，超越代价的这种爱，付上了这样的行动，为的是让我们在他面前也去传递这一份爱。好，那最后呢，我给大家看这个结语啊。我说耶稣在安息日他面临着要被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控告，但是呢，他坚持医治守库之人。那我们看到呢，一方面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那让人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和释放。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了他是医治的神， 带给人一份医治的爱，一份牺牲的付出代价的爱。所以弟兄姐妹盼望着啊，你我啊，我们也能够感受这份爱，也来传递这份爱啊。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上面的世界，使得我们在你面前看到了主啊，使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主啊，你也帮助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目和心窍，让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成就何等样的恩典。主在当年在这样的一个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还是看顾医治这个枯干手的这个人，虽然在安息日当中，但是主耶稣医治了他，也给我们看到主的这一份超越代价的爱。主啊，你也帮助怜悯我们，也使我们被这份爱所激励，让我们看到主医治的恩典，主医治的爱，让我们把这份爱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主的名做见证。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听我们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